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谢春妹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金红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告诉人法轮大法好，武汉80岁陈元之老人被非法抓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5号，江西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送达对法轮功学员谢春妹、梁美华、熊全妹的非法判决书。谢春妹被网判一年两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梁美华被网判两年八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熊全妹被网判一年十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谢春妹现年57岁，原南昌市第二十中学高级教师，梁美华现年73岁，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熊全妹现年69岁，曾供职于江西新建县老同兴酿造厂。三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都曾经多次遭受迫害，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种种酷刑与虐待。2020年7月18号，谢春妹被近20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其中领头的是南昌市西湖区国保大队的队长万俊，因谢春妹拒绝打开上锁的厨门，被万俊暴力将双手反扭，并用力强按在地上。当时在谢春妹家的梁美华和熊全妹两人当即大声抗议，阻止暴力殴打，却同样被其他人员施暴强按在地上。后来这伙人还分别到梁美华和熊全妹家中进行非法搜查。谢春妹等三人在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遭到20多个小时的讯问后，于第二天被送入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后来熊全妹因身体原因得以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1年6月3号，谢春妹等三人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只有熊全妹一人到庭，梁美华和谢春妹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通过视频远程开庭。庭审时，法院没有通知梁美华和谢春妹的家人，剥夺了两人家属的合法旁听权。熊全妹的家人也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近日得知，谢春妹、梁美华、熊全妹都被非法判刑。目前谢春妹、梁美华仍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熊全妹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在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2020年9月被法院网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一监区七小队。因为金红坚持修炼法轮功，拒绝所谓的转化，在监狱遭到狱警及其操控犯人的严重摧残。金红50岁左右，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云峰花园。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金红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迫害。2019年12月4号，金红为百姓讲大法真相并发放真相台历时，被铁西区新宫派出所、铁西区国保大队李玉斌等人绑架，非法抄家。金红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被构陷到铁西区法院。2020年9月，金红被铁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金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但是家人尚未得到中级法院的消息，金红就被劫入监狱。近日有刑满释放人员给金红的家属带信，让家属去营救金红，说金红正在被迫害。2021年6月，队长李孝一指使几个犯人白天在外面抓很多虫子，晚上他们把虫子强塞入金红穿的衣服里，然后用塑料袋把金红的头套上， 再拿装满水的塑料瓶子往他身上乱打，直到周身肿胀得像个大桶一样。事后为了掩盖恶行，恶徒们在大热天逼他穿长衣长裤，避免他身体上的创伤外露。队长李孝一对金红扬言，你没地方说理，没人管这事，你们家也没人管你，不让家人接见。曾经有一段时间，金红被迫害得不能行走，警察逼迫金红转话说，只要你说一句不练了，马上就让你见到你丈夫，但是金红坚决不转话。金红从被绑架至今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从未能够见过家人，包括开庭都没有通知家属，看守所和监狱以种种借口拒绝家属会见。金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她丈夫给她存的钱和衣物至今都没有收到。看守所和监狱这样做已经严重违法。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5号，武汉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元之老人到菜市场买菜，路上看见一个大约30岁的男子在路边玩手机。陈元之想给他讲真相，便走到他面前说，孩子，你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这男子马上抓住陈元之的手说，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说一说，又用手机给老人拍了照。陈元之被绑架到附近的中华路派出所。在派出所，有大约10个人找陈元之谈话，逼迫他签字按手印。陈元之说，我没有做坏事，签什么字，我拒绝你们的要求。见陈元之拒绝签字，四五个警察把陈元之的身体全部按住，将他的双手反铐上手铐，强行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表格上按手印。陈元之全身不能动，双手手腕全部被磨破皮，有些部位还流着血。当晚10点半，陈元之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题目是关于自媒体，师父对此文做了批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最近很多学员办了自媒体频道，大部分做得很好，讲真相起到了救人的作用，也有少数做得不好，说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还有的在西方社会使用该国语言，但内容偏激，比如散布阴谋论，断章取义，说些耸人听闻的事，或讲一些令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东西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当学员善意指出时，拒不接受意见。大法弟子办自媒体，首先得是大法弟子，办自媒体的目的是讲真相救人，看看自己做的是不是能救人。办自媒体不允许随便攻击人，树立敌人，你说的做的是否符合法，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大法弟子所为。做自媒体是师父让做的，为的是讲真相救人，如果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发泄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乱说，就是在搞破坏。如果不能按照上述的要求做，不符合法的，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不承认其人是学员，我们的修炼环境里也不接纳这样的人。大法学会2021年8月20日。师父批注，是这样，问题比较严重，得引起做自媒体的学员注意了。那些不正实法， 不在救人上，对事情随意下结论，言语间在证实其他宗教与历史上的道听途说，这与乱世有什么区别，都要引起注意了。诗，2021年8月21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圣洁的莲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有一天凌晨，大约2点多，我醒来望了一眼窗外，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天边，月亮下面盛开着美丽圣洁的莲花，那景色太美好了。我想起师父弘言二中的莲原曲：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枝百态，香风沁飘天外。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这奇妙殊胜的景象。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都是那一朵朵绽放的莲花吗？沐浴在师父如此慈悲伟大的浩荡佛恩中，幸福无比。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70岁，1999年走入大法修炼。20多年来，师父看护我走过了修炼的每一步，我有太多的感触，有好多话想对师父说，想和大家交流。今天就挑主要的几件事说说吧。得法之前，我胃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腰痛得坐不住，顶多能坐10分钟。开始有大法弟子上我家来弘法，我不信，练功就能好病，哪有这样的好事啊？老伴儿看我挺难受的，就劝我去公园走走，散散心。到了公园，就碰到了大法弟子练功。他们当中有人对我说，来学这功吧，这个功非常好。他就教我动作。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学了2个早晨。让我意外的是，身上的浮肿竟然消了，也能睡着觉了。心想这个功这么好，我要练下去。我请了《转法轮》这本书，从此放不下了。我身体好了，有劲儿了，人变精神了，像变了个人似的。家里人看我变化这么大，也都支持我修炼。1999年7月，中共恶手江泽民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和千千万万的练功人。当时我想，这个功要是不让练，那我可就没路走了。为了制止迫害，我和同修从那时候起就利用贴标语、挂横幅、发传单等，揭露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真相。2012年，我和同修外出讲真相，被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大学生举报，遭到警察的绑架，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半个月。回来后，家人害怕我再遭迫害，就让我去了在另外城市工作的儿子家躲避。快到8月15了，我想，可不能老在外边躲着，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得回家。这时家里人说，省公安厅要下来走访，可别回来。我心想，我得回去，堂堂正正的，我学大法，师父让我们重德行善，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怕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面对的就得面对。我就回到自己家。居委会的人来了，说省里公安厅来人要上你家走访，你可千万注意，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可别乱说。老伴儿吓得赶紧与我商议，让你说不练了，你就赶紧说不练了哈，可别跟人家讲。我说不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做好人，大法弟子走的是正路，我又没做错什么，不能说不练。老伴儿一听，气得大发雷霆，这日子没法过了。老伴儿不理解怎么办，
这时儿媳回来了，我一边让儿媳劝劝老伴儿，一边说，要不这样吧，若他们来了让我签字，我说不会写字不签，问我练不练我就不吱声。老伴儿一听，这也是个办法，这样行。那天晚上我似睡非睡时，耳边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慈悲。我明白了，师父点悟我要慈悲对待众生，警察也好，上面的公安人员也好，当警察公安人员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这些人也是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啊，不要有怨恨心敌对心。那天省公安厅的人有居委会的陪着来了，我准备了茶水点心，面带微笑对待他们。他们问我家里都好吧，我说都挺好，孩子们也很孝顺，我原来身体不好，连十分钟都坐不住，现在身体可好了。他们也笑了，说身体好就行啊。他们指着桌上的点心问，这是孩子们给买的吗？我说有孩子买的，有自己买的，你们吃点吧。他们每人吃了一点，只说挺好，没事了。临走时他们每个人都来和我握手，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高大。2017年8月我在统修家学法，突然感觉腿痛，都不大敢走路了。回到家后心跳得厉害，连续多日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了，体重一下就掉了20多斤，肯定是自己修炼上有问题。那时邪恶迫害比较严重，形势蛮紧张。当听说好几个学法小组都出事了，我的怕心出来了，就被邪恶钻了空子。找到了问题所在，我每天照常坚持学法练功，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家里老伴儿孩子都为我很担心。老伴儿跟我说，后院有个邻居得了心脏病，也是吃不下饭，才半个月人就走了。你这不吃不睡也半个多月了，既不吃药也不去医院，怎么行啊？我告诉家人，我这不是病，是宵夜，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什么事儿，让他们放心吧。我每天向外走时心跳的就厉害，浑身没有力气，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参加集体学法，不能缺课，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使命，也不能耽误。我把心一横，对自己说，放下生死，信师信法，身体上出现的状态都是假象，我不承认。那段时间我虽然不能吃饭，夜里又不能睡觉，但讲真相时不但不受影响，反而比平时讲得更加顺利，每天还能劝退10几20几个人。孩子看我身体虚弱，就每天中午回来给我和老伴做饭，可儿子一回来我的心跳就加重，我悟到不能把自己当成病人让孩子来照顾我呀，就告诉孩子不用来给我做饭了，我能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儿子看到我身体这样，还有这么好的心态，这么坚强，感慨地说，妈，我真佩服你。就这样，我不承认身体上出现的假象，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月闯过了病业关。去年老伴身体出现点问题，住进了医院，病情时好时坏，也牵动着我的心，孩子们怕我着急担心，不让我在医院陪着，几个孩子轮换在医院护理。我知道人各有命，就顺其自然吧，我得要放下人心，放下这个情。大法弟子当务之急就是讲真相救人，我也得抓紧时间做好救人的事。不管我遇到多大的磨难，只要出去讲真相救人，我都做到面带微笑，慈悲祥和。因为个人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再重要，也没有救人重要，这点儿我非常清楚。当然我也都会安排妥当，并不是什么都不关心都不管。2019年末， 共同生活了46、7年的老伴儿离开了我。老伴儿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离去，天塌了一样，接受不了，时而难过的落泪，望着这空落落的家，被这个情牵动着不能自拔，搞得自己浑身无力，吃不下，睡不着。我问自己，你这还像个大法弟子吗？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我悟到，大法弟子就是要经得起磨练，在炼丹炉里锤炼，才能炼出真金。那些天，我在师父的看护下，克服了从小养成的胆小、怕孤独与寂寞、依赖等等人心和后天的观念。一个人学法、练功、发正念，觉得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心里很踏实，没有了怕。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同修在封城封小区的情况下，想办法及时给我送来明慧周刊。我看了以后，知道同修们在疫情期间都在抓紧时间救人，而我却陷在痛苦中忘了使命。我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情，我要出去救人。第一天出去，在小区都封闭，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的情况下，讲退了4个有缘人。从那天起，我又走出去救人了。一天，儿子带有埋怨地问我，妈，你是不是又去做那个事了？我严肃地告诉他，你不用管，这是我的使命。孩子好像听懂了，以后再也不阻拦我做救人的事了。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期，我会尽师父赋予我的一切所能，践行自己的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把假象看实了，也谈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最近同修 A 对我说，同修 B 被跟踪拍照，猜测是因为向国宝邮寄劝善信遭报复。 A 又说担心我被牵连。后来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一天 A 也猜测是因为发信，还打听其他发信的同修情况怎样。表面上看A 在为同修们的安全考虑，可是以这种负面思维想问题，总感觉是顺着旧势力的安排在推理，这实在谈否定迫害，也好像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我联想到自己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状态，还受到过其他有类似状态同修的强烈干扰，幸好遇到了正念强的同修的无私帮助，通过学法交流，几天后我忽然悟到，我放下救人的正事不干，上下求索只为排除干扰，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不但承认，还被他牵着鼻子走，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首先得不承认他才行，我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我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法上提高上来，学会了用正念看问题，在自己的实修层次中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下面就几个事例，谈谈一点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如有偏颇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首先就同修 A 谈及的事例交流，当时同修只要静心想一想，这件事情是师父安排的吗？当然不是，是旧势力的安排，那他能说了算吗？ 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其他的我一概不承认。当我们发自内心这样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就否定了旧势力？在正念清除邪恶就易如反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如果遇事用正念看问题，宇宙中正的因素，正的生命就在帮我们，那个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变。当怀疑邮寄真相信而遭报复，被跟踪时，如果发出一念，这封真相信是你们千万年的等待，你们明白的一面正在跪谢大法救度之恩呢，让你们人的一面不起作用，全部被明白那一面主宰，那么实际情况就一定会变成这样，因为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即使当时正念不足，那么只要能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怕的物质也会瞬间消失，正念立刻就回来了。就算当场没有调整好自己，但是过后也要尽快把念头归正，不能一直带着自己在被跟踪被监控这样负面的想法，这等于在求。其实遇到的情况到底是真相是假相，根本就不是眼见为实所决定的，而是由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所以只要我们尽快把心归正，事情就会向正面变化，所以我们平时用心学好法，保持正念很关键。第二部分，你不承认它就是假象。我是闭着修的，天目基本看不到，但有时能听到另外空间说话，开始自己也分辨不出真假。比如十几年前，我发正念清除贪吃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从我胃部嗖的飞出一个东西，同时用尖细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喊着，香香啊，迅速消失在我左前方两米处，从此贪吃的现象没了。还有一次针对蹲坑监视同修家的警察发正念，听到另外空间的生命说，这下糟了，结果邪恶就被清除了，这让我感到听到的都是真的。可是有几次针对某事发正念时，却听到另外空间生命对我恶狠狠地说话，我很害怕，担心邪恶说的事会发生，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并求师父为弟子做主，干扰就消失了。可是过后这样的干扰还会时不时的出现，感觉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有一次我又听另外空间恶狠狠对我说话，我马上冷静下来，想这些恶毒的话是谁说的呢？是旧势力，那他能说了算吗？我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我在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解体被其操控的邪恶生命，然后又给自己下一个机制，旧势力谁在对我说狠话，谁在图谋迫害我，在恶念一出，蠢蠢欲动之前全部自灭，结果非常有效。通过这件事的启发，使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实无论是表面空间的跟踪监控，还是天目看到耳朵听到的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或者是梦中出现的干扰迫害场景等等，其实都是同出一辙，就是旧势力先企图欺骗你承认他的安排，然后他才能够下手迫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 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我们能正念识破旧势力的骗局，及时从根本上否定它，不是嘴上说的，它的安排就会落空。有位同修说，天目看到谁离世了，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帮助该同修尽快提高上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还说以前天目也曾看到两位同修离世，后来真的离世了。听了之后，有一种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的感觉。这样到底是帮同修还是帮旧势力呢？试想，旧势力为什么不直接下手，非要给你来个前奏让你准备好呢？就是因为他们说了不算，不被承认他们就不敢干，也干不了。如果把这些前奏看实了，顺着他想，那不就上了旧势力的当，承认他了吗？他就有了迫害的借口。不知有类似状态的同修是否想过，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先给你演一遍？是因为你的功夫高，还是因为旧势力给别人演得不到承认，给你演你却承认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修炼中以法为师非常关键。明慧网上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一文谈到，旧势力给身体受到严重干扰的同修和身边帮其发正念的同修，都演化出他在另外空间被很多人抬走的假画面，但是谁都没有承认。该同修正告邪恶，我是大法弟子，我归李洪志师父管，归大法管，谁都不配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和我没有关系。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邪恶败了。旧势力耍着各种花招想考验大法弟子，以图谋迫害。随着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大多数同修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识破旧势力的骗局，正念否定，排除干扰。因为大法弟子修得好与差都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谁也不配，也没有资格考验。第三部分，看桥别看水。小时候家乡有一条流沙河，河上的小桥是并排两根圆木加上稀疏的横木条接连搭成。阴雨后河面很宽，小桥长度约有150米。一次我走到一半时，看到水流湍急，就感觉桥嗖嗖地向上游漂移，我晕了。感觉一迈步就要塞进河里，我站在桥上不敢动。这时一个大人走来，他对我说，看桥别看水，这样我马上就不晕了，顺利地走到了对岸。事情过去40多年了，这件小事让我想起来也不是偶然的，师父为弟子安排好返本归真直至最后圆满的路，旧势力的所谓考验也时时处处伴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但是他也只不过就像桥下汹涌的河水，他够不着师父为弟子安排的路。我们不去理会他，不把他看实了，就不会被他来世凶猛的假象迷惑，他就不起作用。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告诫弟子，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我们只管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心无旁骛，不迷不惑，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就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一定能兑现使命，协众生随师尊返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不小，处处是修炼。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来到海外，由于英文不好，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小事情里也蕴含着心性的提高，业力的消除，小事情也对应着修炼人的境界。一，在做媒体中去安逸心。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从 RTC 转到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与此同时，同修叫我给媒体节目做字幕。由于有时差，节目发过来的时候经常是深夜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了，所以每天几乎都是凌晨3、4点睡觉。尤其刚开始做的时候，由于没做过，自己摸索着学，做一个节目花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通宵都没睡，这样原来的作息时间、练功时间都打乱了。我每天晚上7点开始学法，学完一讲转法轮，然后发正念，发完正念上平台打电话，一直到11点55分发正念。发正念结束后，如果节目发过来了就做字幕，没发过来就学经文，直到节目发过来。所以我每天都是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3、4点都在做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磨人，反映出来很多执着心。首先是在常人中养成的固有的睡眠习惯被改变。由于总是凌晨3、4点睡觉，有时更晚，睡不了多长时间又要起来练功，然后白天还要上平台学一讲转法轮，还要学经文，常人中的事情也要做，每天都紧张的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经常感到很疲倦，精力不足。所以我就想着每天只练动功或静功，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可是每天都是睡了4个小时就醒了，可是醒来后很困，又继续睡，白天经常会趴在桌上睡回笼觉。后来学转法轮第7讲时读到，喝酒肯定是有瘾的，它是欲望嘛，刺激人的瘾好神经，越喝瘾越大。选自转法轮。师父通过这段法点化，睡觉成了我的一种瘾好了，越睡瘾越大。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这就是那个惰性开始磨你了，所以你要冲破它，人人都会碰到它，它有时强烈，有时表现得缓和一些。这就是那个阻挡你练功的、修炼不能精进的东西，突破它，冲破它。也许它的锁、它障碍的关键是你执着的东西，你要把它打开，可能一下子就推开了，冲破它。要去掉这个像引号一样的安逸心是不容易的，并且我还有一个固有的常人观念，正常的睡觉时间不睡觉，再睡也是补不回来的。疲倦犯困是正常的。干活的时候总想着到床上去睡一会儿就好。我把闹钟调整到每天睡5个小时，可是一到4个小时我就醒了，醒了觉得很困，倒头又继续睡会儿，反正就是多睡1分钟都是好的。改天我把闹钟调到4个半小时，可是一到4个小时闹钟就响了，我很烦躁，心里想4个小时太少了，我再睡会儿。可能是师父看见我执迷不悟吧，在我拿起手机看时间的时候，2次手机没拿稳，砸在头上，很痛，额头给砸青紫了。师父是在点化我贪睡的心不去，固守人的观念不放，非得敲疼你才会清醒。有时白天犯困，人的念头想睡回笼觉，一个念头又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人中的东西制约不了我，要冲破它。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去掉这个根深蒂固的贪睡之心之后，每天5套功法都有时间练了，虽然还是时间紧张，但是该做的事都不会落下。师父鼓励我在抱轮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全身白色衣服的飞天吹着笛子，开心地围绕着我飞翔。又让我看到练法轮周天法时，我的两只手臂上分别有一条金龙。我悟道师父是在点化弟子，修炼是神圣的，不要懈怠，要精进。现在我已经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这个贪睡的安逸心了，每天精神都很饱满。二，施恩浩荡，消罪业。在前一阵的修炼中，可能是我在修炼上比较精进，一丝一念都在修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找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项目也做到位了，心性在提高，所以师父帮我解开了很多生生世世欠下的冤冤罪业。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晚才休息，可是刚睡着就进入到另外空间，那个空间有很多的生命，好像个个都跟我有深仇大恨，他们都一起吓唬我，捉弄我，变着花样的折磨我。在梦里我吓得惊恐万分，无处躲藏，我不断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可是没有用。到要伤及我的性命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直接从天上跳下来了。跳下来时，我能清晰地看见地球上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近，然后一瞬间就回到肉身里。醒来后还是心有余悸，我就想师父怎么不管我呢？这时脑子里出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明知道会出什么事也得这么做。以后陆续的晚上，只要我一入睡，就会进入这些害怕的场景。在梦里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生命的心理状态，有恨我的，也有对我恋恋不舍的，各种复杂的情感状态。我以为是自己哪里有漏，被钻了空子，招来了魔或者旧势力的干扰，我像过筛子一样的找自己的执着，但是找来找去觉得自己目前的修炼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会招来这么大的干扰。在我困惑的时候，师父点化，都是好事，不用管他，所以就没多想了。有天凌晨两点多了，我刚上床准备休息，就看见节目发过来了，通修也没通知我上字幕，我其实可以不做的，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想到这儿，我就马上默默地把字幕做好上传了。做完这个节目都凌晨四点多了，刚躺下我又进入到另外空间里了，那个空间灰蒙蒙的，地上很脏，我在那个空间走着，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很多穿着古装的人，慢慢地靠近我，团团地围着我转圈，他们都伸出手来抓我，我害怕极了，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念九字真言，他们就把手缩回去不再抓我，但还是围着我转圈，然后我就起身飞走了。刚飞到半空中，后面有人拽住我的衣领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他们抓着我来到地面，这时我看清楚了他们的模样，是两个古装的宫女，看得出他们非常仇恨我，他俩围着我在我身上乱抓乱掐，那种感觉很难受，像被电击一样，又在要伤及我性命的时候一下我就醒了。醒来后看见房间里的窗帘、家具、物品都在移动，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仔细看真的都在移动，很吓人的。我在心里问师父，师父这是为什么呀？随手打开转法轮，看到一句法，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选自转法轮。后来我想他们说的那句，我们来看看这个炫耀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悟道是因为我念九字真言，背着我的人不敢伤害我了，他们这样说是羡慕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师父让我用这样极其简单的方式快速地偿还自己造下的如山的罪业，善解了我和很多生命的冤怨。因为老是出现这样的状态，我渐渐地生出了怕心。有天晚上临睡前，我清醒地感觉到他们又来了，虽然很累了，但是不敢睡。后来我想，怕什么呢？常人才会害怕，我是未来的觉者，神是没有怕心的， 欠债要还，你们来吧。结果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这个状态了。经历过这些，我常常想，在修炼中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苦啊、累啊、各种不如意啊，遇到磨难不想向内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致。如果不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善结，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的。所以我总是要提醒自己，要珍惜修炼的机缘，要精进。三，细微小事去执着。我在常人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有主见、果断、迅速，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但是缺点就是急躁、没耐心、沉不住气，无得了刀枪，拿不起绣花针。在修炼路上，师父安排的事情都是来磨练人心的。拨打营救电话都是针对公检法司、国宝、610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电话很难打，接通率很低，经常是一个晚上打下来都没有人接，就是接听也是时间很短，几秒、十几秒、二十几秒，偶尔打到时间长一点的，也很少有互动的，经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说，每天都花很多时间，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有时候真是闹心，甚至生出来不要再参与这个项目的念头，但每次师父都电话，不能离开。做媒体的字幕也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做好需要细心耐心。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在磨去我的那颗急躁没耐心的执着心时，为了能快速提高，我就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一丝一念都注意修自己。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逐渐的，真相电话无论接听率低还是接听时间短，我都能平心静气地拨打，不再有看重结果的执着，也不再闹心，感觉就是原来浮躁的世界变得平静清凉了。在做媒体上，我也是无条件的配合，从不提要求，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兢兢业业的默默地把事情做好。同修要我把自己做的节目数量记录下来，会给我一些报酬。有一次我拿起记录的本子，看看做了多少篇节目，算算有多少报酬。这时我突然流鼻血了，我马上悟到自己有漏了，生出了对利的追求，没有做到无所求而自得。学法的时候学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心里却想着一会儿开完光给我多少钱。师父点化，你那个记录的行为和这个和尚的心不是一样的吗？类似这样的小事很多，都对照法找出执着修去了。有一天师父显现出一个景象给我看，一颗生的大白菜被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剥下来煮熟了，每片叶子都软软的水水的熟透了，只有中间那么一点点菜心还是生的。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那些做事生硬、浮躁、不能忍耐的心，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中去掉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小，小到微不足道，没觉得能起多大的作用。有一天，我在看自己做的字幕时，师父让我感受到，每个字都散发出柔和、纯善的纯净能量。这些散发出的能量能够抑制消除观看者不好的思想和后天观念，使得观众能在一个好的状态下看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师父也是在点化弟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融合着我们的心性标准和修炼状态，所以修炼无小事，处处都得实修。生活中时时处处也贯穿着我们的修炼提高。美国大选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女儿说到有个议员顶着压力支持美国前总统，我就和女儿说，你看这个议员长得又帅，还这么正直，真是个好人。当时说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总觉得自己做错事儿了，但是错在哪儿又不知道。 通过向内找，发现我在用人中的美丑标准来看人，实际上这就是色心，还能看出来谁好看谁不好看。这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一个景象，是我曾经在外面看到一位个子很高的西人，我当下就说，哇，好高啊，还这么帅。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意识到对照法这些言行都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张嘴就是帅哥呀，好帅啊，是不端庄，举止轻浮，道德水准不高的表现。色欲，有色才有欲，眼里还看得见色，就会产生欲。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其实深藏着肮脏的人心。在神的眼里，众生平等，生命只有善恶之分。悟到法理，并且去掉这个人中形成的色的后天观念之后，再看人就看不出谁好看谁不好看了，看谁都一样了。人认为对的，其实不一定是对的。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用法来衡量一切，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有一次闲聊中，女儿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就不用租房了。我也和她一块聊着这个话题，这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是一间简朴的方丈的禅房。禅房里除了简单的床桌椅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过去的修炼人出家后就断绝了世俗的一切。我们虽然是在常人中修炼，但是修炼的标准是一样的，不要追求常人中的物质。我们修炼人有一个正常的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了，起心动念都是执着，要把心用到修炼救人上去。有一次女儿问她爸爸能不能给她一些生活费或者学费，她爸爸不仅不给，反而说，你退学吧，回国我给你找工作。我知道后心里很不舒服，这些年孩子的任何事情她都没出过一分钱，哪有做父亲的能做出让孩子辍学的事情，简直是不可理喻。我生出了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觉得很苦很累，心里不平衡，利益心、争斗心、对女儿的情都出来了。虽然意识到这些心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但是不能平静。晚上学法的时候，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和尚修炼也好，谁修炼也好，可是这种能量是散射的，不定向的，应该整个佛堂的地上、棚上、墙上都有均等的场。师父点化，神佛的善对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分别心的，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即使是坏人、伤害过自己的人，都是纯善的慈悲心，是无私，是为他的。体悟到师父点化的法理，我自然而然的就平静了，那些执着和怨恨都烟消云散了。也许对方也有不义之处，别人对我们好不动心，对我们不好也不动心，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才是修炼人的状态。结语，我们的每一步提高都包含着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慈悲看护。我常常在心里说谢谢师父，其实说谢谢说报答都太苍白太无力，因为一切都是师父造就，一切都是师父给予，一切都是师父成就。我们只有用心学好法，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是师父所要的。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有限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 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神圣的誓约，未等你就